好，我们接着来讲这个162页哈，勤转轮，勤转法轮之啊，这个即这个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移无上妙法轮这一颂。那这一颂啊，十方刹土一切诸佛最初证得大菩提时，我愿化身如彼数量，尽其所有，一一佛前悉皆殷勤劝请说法。那这个勤转法轮，我们是知道佛法的价值，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能不断的有法轮的弘扬，让众生有机会听闻佛法。那要谈到这个啊，我觉得要修持这样的这一支，必须你自己在佛法的功德上的体会啊，要能越能深受佛法之恩的人啊，这一支就越容易修，就越容易修。因为你自己本身尤其是我们现在因为闻法啊，我们现在闻法，你感受到这个法恩啊，每个人不大一样。如果你对这个修持法恩啊有一个很决定性的感应啊，那你就会请。第一个请法轮，第一个是甚，因为我知道这是好，这是难得，而且众生唯一路，所以我希望我就不必然只有我在转法轮，我希望所有人都转法轮，尤其是佛，你务必不要舍众生。这个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啊，都有相类似的道理。你会希望说这个法经常在啊，因为第一个你也想受用，再过来你也深受其恩，你希望一切法能转，能利益众生。所以在这里面，一个深受法恩的人，他不会认为我会得讲一个比较现实的，其实在佛教假如有一些山头主义，其实就不符合他了。因为佛法里面只有会什么随喜赞叹，你看都是一相关的，而且他很乐意你也转法轮了，那么难得啊，赶快弘法。那你这个道场好弘法，这个道场好弘法，为什么转法轮呢？当然我们现在目的就请佛住世世间灯，所有成就菩提者啊都能转法轮。其实这个道理一旦讲到推广了以后，变成只要有能推广正法者啊，我们都乐于请转法轮，都请他转法轮。那因为你深受佛恩啊，你也深受法恩，你知道要报恩，而且你也肯定法的功德力，这个思考就会出来啊。你还知道很多众生未得法益啊，你希望这个法能继续流转，这里面没有牵扯到所谓宗教的势力，没有，完全是以众生利害为所关怀的，只希望法尽量出去，所以他会很恳请。那佛不在，现在只要有说法者，我们就会强请。那有没有说很多事情，就像比如说真正的善知识啊，每个人的善法因缘不大一样啊。我就讲说我以前碰到一个学生，我那个学生啊，这个粗枝大叶的那个一个个性啊，说实在也还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啊， 那一户其实看起来这个还必须要多加调教的。可是老实讲，有些人哦，就相信他的，不相信我的。我讲实话，他那一群居士啊，就信他。我们这个中规中矩的没用。以前啊，我在我原初道场有一个那个金天堂，因为那是地方庙。地方庙有地方人在信仰，那我们去啊，那时候因为我是当管理委员，那时候我们道场委派我去负责跟他们接洽，后来经过选举才整个由我们来管理，正式的我们管理，因为很多管理委员都还是他们当地人。那我们这个都是我刚开始去啊，做法会，他们每年一次那个法会啊，我就请我们僧众去，哦，都是正版的，看哦，打的，老实讲很好听，人也很多。结果他们来说：“你们这样办不用心。”我说：“这样办怎么会不用心呢？你看那么多人，你们在这个地方哪里找到出家人那么多人来办？”结果哦，原来他们喜欢热闹，所以第二年我就去借大喇叭，把我们的寺院四个角，那我们就找。身重比前一年少，可是要打花板，铿铿锵锵，铿铿锵，哦，没多久那个就是说，这样办我交给你们我就放心，而且又轻松，他要这种的，他认为就要热闹啊，你怎么那么死板板的那种？我们是觉得庄严，他就认为要热闹啊，只好我好还好我有这种脑筋，哦，锵锵锵锵，他就很高兴了。其实人数又比上次少，可是多也没用啊，我们唱那种那么庄重的他们感觉不到啊，他们就是要喇叭，所以那个化解用喇叭成就很大功德。那当地人哦，像因为他我们就像一个书生这样嘛，要跟人家沟通就是很客气，不合他们的味道。我们有一位比丘尼啊，他稍微有稍微装卡开口，什么人啊？来啊，倒走啊！嗯，这样，就是这样。来精彩啊！我今晚做话务员，哦，原来话当话塞，大家嘛心肝呢。那我们这种客气的，人家不理啊，见到我们就躲得远远的。谁度谁啊？你以为你很庄严，他才不想见你。他见到你就不知道要干什么，见到你就很别扭。人家这个有点欧巴桑的话，那好。就这样，当然我没有说那个欧巴桑，就是有时候就和他这样好啊。就那样，你就来啊，这么，你怎么做这样差？你应该怎么样？哦，我在旁边看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大声骂人？这样才有用。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觉得你跟他很直率，他不觉得你骂，他觉得你跟他没有隔阂。就像日本人，你讲话如果用叮咛语啊，他就觉得你跟他很见外。你如果用长笛啊，那个打落那一种的话，一直下去啊，他会觉得你把我当成一家人，才不会用客气话。你一讲客气话，就知道你的关系很远，就是这样。不要以为你能度呢，你不要以为你功德多大，这一类人不吃你那一套。所以北部的人到南部选举不一定会赢，那种开口不下了，对不对？这是现实啊。既然如此，你何必强度？你这种情形就要找适当的人去度。那这种人在度的时候，你就随喜赞叹。那他哎呀，我都不懂，我怎么可以度？还是请大法师。我告诉你，你只要不要因为这样就去哦。你去了，那听众都跑光了，因为没人听懂你在讲什么。他就必须要这么直接，这么直接。我实际上在这种例子就碰到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要度自己的亲人，有时候就要找别人来度，因为亲人跟你太熟了，你要找别人来度啊。有时候太靠近了又不是好，就是说这种因缘很多，所以我们的勤转法轮，我们最重要是如何利益众生，让他能受佛法之利益，这是我们的重点，不必然是谁高谁低。其实，所以我们就会从 随个人因缘，当然每个人不究竟，那是个人修行上你自己要再去调整。可是就一个能利益众生这个角度，我们不能产生嫉妒分别心，我们必须要乐意去成就别人转法轮，要这样的心情。那这种转法轮啊，最好的勤转法轮是什么？如说修行，因为这次虽然没这么讲了哈，因为你只有勤转法轮，我现在把这个道理转出来，你要勤转法轮。如果换作你是一个法师，我请你转法轮，你会答应吗？我怎么知道你到底真的要还是不要？像一般来讲，你如果没表现出你这种积极想需要佛法，我以为你在跟我客气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讲你那么接受啊。所以勤转法轮是一个最具体实践的心来勤转法轮，深深感受佛恩法恩这种心情，想要去立体实践这样的法的人，转法轮才能欠勤法轮身注释啊。这个在很多地方啊，这个跟请佛注释一样的情形啊。佛能不能注释，时间长短佛是自在的，其实佛在某些地方其实自在，可是没人说，没人请。第一个，我说法没有因缘，说法没有因缘，我无缘无故不能说。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勤转法轮是自身没有问题，已经自己已经也了解，可是是为众生带众生勤转法轮，不要光只想你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就说啊，我知道这一类众生啊，某些佛法、啊、不懂，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时候我就当作当机众啊，请法师请佛慈悲为我们开示。我就说啊，我这里不懂啊，其实他懂啊，他以当机众说这个法，旁边人受益，因为他要报佛恩，他报这个法恩，他要利益众生，所以这里面都牵扯到什么自利利他的，都是菩提心在相应的，都菩提心相应。你看这里面有多少菩萨很细腻很贴心的这种心情在，所以经常乐于法轮常转，不是光只是做个轮子挂在法轮常转，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这样因为放轮胎也不是更快。所以这里面勤转法轮啊，因为你必须要为善知识创造弘法因缘。第一个，你在勤转法轮的时候，其实你已是一个极恭敬心纳受对法的皈依啊，你在行皈依法。那皈依法的同时，你也在创造法在世间流转的因缘。所以我就举我们在座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呢、啊，法师啊，五缘不来这样那功课啦，你会去吗？我没大明星过，我怎么去？我哪知道去？在日本就这样啊，日本人家请你去，不要真的去啊，真的、啊，我讲真的，这是日本人亲口讲的、啊。有几个留学生啊，我们台湾人，他那个教授啊，你们来啊，你们假日来啊，叫好几次，他就觉得说不去会不会得罪老师，结果去。真的去啊，还带欧米亚给那个教授说：“你们来干什么？”他说：“这不是你叫我们来吗？”他是客气的，你还真的去，这样。所以你笨笨的真的去。那后来我问一个老师说：“你们日本人请你去，是不是真的要留意？”他说：“是啊，但是礼貌，你不要真的去啊。”我说你们那未免太那个了吧，我们都是直接，我们又怕得罪你才去，我们也不想去呢。他说这个你就要知道啊，啊不过他说我叫你来你就来，因为他留音过大概有一种西方人的习惯，他说我若要你来你就来啊，你不要以为我跟你讲假的，不过我们日本人的确有这种习惯性。那我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这样我不知道，不过至少我们老师是这样跟我讲过，因为我就听到这个例子在问他，他说的确如此，所以人家请你来弘法你真的来啊。所以你要真诚转法，确实感受到弘文法的需要的时候， 法轮才转嘛，对不对？或者还有就是说，说法里面不是说令法不令法，而是法要有法的尊重性。我最近就碰到一个，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说啊。我们这位大德应该算是也算后辈啊，那就请他老师在这边拿出来演讲。我说哇，那好几个月前就跟我约了，那我就说那么早吗？根本靠近一点哈，时间我可以挪出来啊，不过就是你到时候再跟我联络。到时候没有了，那当然也许他有其他因缘，可是啊，你知道你的慢思慢法，我不一定要弘法来，我没有一定要，我事情很多，可是你不要轻易开口，你下次再请法就更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要不要。如果我轻易答应，我也结慢法罪，你这样轻易做不好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呢，勤转法轮，你像这种勤转，第一个只让法轮越走越远。我们不是很多伟大，不过至少不管有没有实际发挥什么作用，可是你这种做法不对的啊，你至少功德未得，你就罪过先生啊，所以就是不应该随便的谈这种啊。当然我们还好，我们也不是很，我只是就一个例子，我就觉得很可惜。好，你没有，你如果认为有受用，你再讲。你要越讲，就是要心口合一，确实，不管对方有没有答应，你必须要有这一份诚心，否则的话，一次慢，两次慢，其实未来你在修持上就会生问题，你无法去招感善知识对你的加持。所以这一次，我们一次再一次从这里就看到，这个《广论略论》里面谈的师弟之间的关系啊。是不是你要先抉择，然后再那个，一旦抉择完了以后，你就必须要守你该守的分际，对不对？守住，否则的话，这个法你这样我去讲也没用啊，因为你又不重视，讲也没用啊，那变成你糟蹋我的时间，我对你也没利益，因为你认为你不一定受用，所以这两者之间都受损，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勤转法轮是一个你想具体实践的心，你深受这个法恩，你想要让这个法一致受用，他受用，然后以这一份想实践的心来修，所以我才经常举这个慧思大师的例子嘛，对不对？慧思大师要走，他的弟子，他说大家都很不舍，他说好吧，那你们想修三昧，我就留下，你看多厉害，说留就留，没人举手，那就死了。死了，等死了才哭，哭了以后就一直哭，那慧思大师再醒过来骂他，骂完再死，因为他不过他自在，不过他脾气也不好就是了开玩笑。你勤转法轮不是用哭啊，用实践，你有实践三昧的心，慧思大师就勤转就注视，对不对？你用哭没用啊，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感情用事，那个有对现实佛法的弘扬有什么作用？你要我留很简单，你实践我陪你，舍命陪君子，不是就是留命陪君子这个时候是留命陪君子，你又想修，可是你不要，你光用哭的有什么用？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看慧思大师想留，既然弟子老实到连打个妄语都不会你要说我想修，等他留下来说不修，因为你被我骗了那我就开玩笑，这慧思大师被骗的留下来可是你看那些弟子也老实到没有人敢发心修，结果就让一个大德这样走了。所以你看一个勤转法轮这种因缘啊，在佛陀也发生过，要请佛注视，也到最后让佛有机会被魔所胜。哎呀佛陀啊，你老了、啊、累了、啊、你可以入涅槃了、啊、那佛陀本来想继续弘法，可是我留人说我哪叫大明星你不是该走了吗？那弟子就傻傻的也不懂得去慰留，也不懂得去请，结果佛没有其他因缘留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法也没因缘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因为不请自说的因缘很少，所以变成这因缘就卡在那里，只好顺现前哪个缘，顺这个缘走。那当然这也是不是光佛陀的问题，这是众生业力的问题了。所以你看啊，所以勤转法轮里面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敬佛、尊敬佛、重法，还有悲悯众生，那以最具体的如说修行的心情来勤转。所以我们在勤转法轮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极恳切的心啊，就像法华经一样，如果你能好好的，法华经不是有讲吗？如果有一个众生愿意好好闻法，佛会重出灵鹫山。所以末法灭法根本跟哪有一定的，你如果愿意闻法，以极恳切心求佛为你说法，他重出灵鹫山，他照样从末法灭法当中再示现你眼前为你说法。所以法哪有灭，是你的心灭啊，那谁灭啊，是不是？所以你这样的心是不是能念念以佛常相左右啊？这时候就是了吧，以佛就是以佛，真的是与佛同在啊。因为你请，你光请，不管在现前是不是示现出来，有的就示现出来了，的确就示现出来，到现在末法时期有人还能见到佛，是不是？这绝对不欺狂啊。所以我虔诚欠请，再过来请佛注视哈，即诸佛若欲是涅槃一诵，就是诸佛若欲是涅槃，我悉自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神劫，利乐一切诸众生。就这一个诵，十方诸佛将欲是涅槃时，为令众生获得利益安乐故，请求诸佛住刹神劫，莫入涅槃。这就是刚才已经有稍微提过了，要给善知识，给佛有这种应化说法的因缘。如果众生没这个福报啊，其实感应不到。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缺少那一份虔诚的相应的心啊，这个善因缘不会生。这不是你说这种佛不来，我们现在经常讲佛怎么不会示现，视线你看不到，因为你的资格就适合看这样雕像的，你没办法看到真佛。为什么？你的心还没做好准备啊。因为如果以你的烦恼心，我视线真佛也被你看成凡夫啊。如果一个清净心的人在看到这个木雕这个铜雕的佛，照样是真佛啊。为什么？你能在这个佛像里面观察到佛的功德，你能依这个佛像升起清净心跟他相应，虽然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可是对你来讲却是一个真佛，是不是？个人的因缘看自己怎么用心了。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我们看164页，你看哦，如佛习向阿难示意云，一切如来具足四神通，皆能久住沙尘劫，超过一切劫，而阿难当时为魔加持，兼知众生福薄，故失去机会了。这个当下应该积极掌握，没有啊，为魔趁机请佛涅槃，又如现达赖十三世啊，这个是十三世达赖。这个着到印度啊，到了印度到中国哈，因缘啊，便是生熟，意在啊，赞有无请其注视者，就是一直在借个机会来试什么，试有没有人请他。他已经给你机会了，他就出现了，就在你眼前了。啊，大家用，哎呀，难得难得，啊，走啊，顺行啊。都顺行去啊！你讲一下顺行，到真的顺行去。没有真修行者愿意重法，所以能说吗？你不能把佛法当商品在卖啊！ 像这么一个难得的善知识，他已经示现，你们只要有请，只要虔诚请，我就住。他就在那里等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把他当做一个宾客，这样迎来迎去，到最后就这样走了。因为本身不好要佛法，就不会重的很重视的去祈求佛法，所以让这个法就这样退失掉。当时藏中无人能会其意啊，为什么无人会其意？这不是会不会意的问题啊，这是你自己有没有心求解脱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心想修行的问题？这跟会意，你不一定要说，你到底他是不是要我们请才会留？就，又讲得多庸俗啊！哦，他原来要我们请才愿意留，不是？其实你有没有想修？你表面请他也不会留啦。老实讲，你表面请不一定会留。一个既有修行的人、能力的人，他不会表面在跟你这样应付这些虚伪的这种应酬话。也就是说，你真的好要佛法啊，这个因缘弘法因缘才会在。如果表面那个没有啊，所以不没人知道，就是其实当时的人并没有很恳切想实践佛法的因缘啊，这种心没有。数日后，达赖即现衰老相。这时候啊，葛登慈巴哈，这个叫葛登派法王啊，决已就知道了，即请注释。然以思思无其意，请把他都，你要在我们现衰老相前请那个机会，你我现的不能是我现老了，你一请就变年轻，因为这不符合缘起啊，就因缘一岔开，再也没有了。那他就说，哎呀，很可惜啊，啊，他也很可惜，他不会啊，他不会很可惜哦，对他来讲，他只是换个身体再来而已哦，他因为他没停啊。这里不说，那时说，那时说，反正他就一直在修行的。他只是你有没有利益啊，跟他没关啊。他只是在实践他的菩萨行而已啊。那有没有得利益，是你在损失，他没损失啊。他的修行照继续在做啊。可是因缘已经错开，对他来讲，他就随缘而已啊。是不是？就是没有掌握到。为什么没掌握到？你看这个因缘，明明有一个善知识在，却让他平白错失掉。等回头要来不及了，是，这就是最可惜的地方啊。好，那这是一个部分哈、啊，哎，当然这个请佛注释啊，哎，我自己本身有从两个面来看，一个是外请，一个是内请。外请就请佛注释弘法，内请就是让佛在你心中长期注释。这个法经常是两边的，啊，就是不要虚臾之间忘掉皈依三宝，不要让佛暂时离开你的心，啊，这才让佛久住你的心中。因为你的世间不就是你的八世所限，你的心中经常有佛，你能常感应生到有佛的世间。你说下辈子我们这里现在没佛，谁说你下辈子一定在这里？如果你经常请佛注视，使人能感应常生活的世间，因为这是跟你的心相应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经常意念阿弥陀佛，能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吗？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在我的认知，这个请佛注释有一个外请，一个内请。那转法轮也是一个是外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是请外法轮常转，再过内转你自己转。所以我很少讲说外转法轮弘法利生。请一切善知识转法轮，内转法轮，以自己所思维到的法常如实修行，叫内转法轮。今天听到这个法门，你就如实实践，就转法轮，转法轮，内转法轮，碾碎什么烦内在的烦恼众生，转万法轮，能净化度化外在的一切众生，所以叫外转内转，外请内请。那以我们现在讲，如果没有因缘见到善知识，那还有法， 你可以把法你自己依法实践，让你内转法轮，不再只是一直期待人家来说法给你听，而是你本身就是一个转法轮者。你所转法轮所度脱的是你自己内在的烦恼众生，以以修忍辱法降伏你碾碎法轮，就碾碎有碾碎意嘛，而且常常循环不已嘛，就碾碎你的内在烦恼众生嘛，这不就转法轮，利益你自己，一个以实践佛法者来推动转法，对。那最后如果你因缘成熟，不但是内转法轮，你自己也可以外转法轮了，是。请佛住持也如此，经常就是见法见如来嘛，经常意念思维正法，以如理相应的依法做如理相应的思维，令法久住于你的心。这个很早我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啊，什么叫正法久住？正法哪时候离开过你啊？你的佛性从来，你就算怎么颠倒，佛性也都有，佛法没有离开过你啊，是你离开佛法，不是吗？在一个没有佛陀的时代，释迦牟尼佛成佛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期生命当中，没有人接引他学佛，不是吗？可是他成佛了，他让自己的佛性完全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因缘啊，我们让自己的佛性始终维持在。所以这个就是你对自己要有信心，而且你对这个佛法要能了解。你只要在刹那之间对于正法做正思维，佛这一刻没有离开你，只有你放弃佛，佛从来没放弃你。那佛不度无缘人，不是，是你跟不佛在度你，是你跟佛无缘，你不想跟佛结缘，没办法，是这个因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反过来一直思考，我怎么没这个因缘？有啊，那个讲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佛在哪里？明明就在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明明就在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明明法门也在你身上的，你也知道了，没时间了。只要你下点功夫，就在你眼前，就纷纷彰显这份佛性。你不要啊！你说末法是你心中已末已灭啊，法没有灭啊，真如法从没有，从是不生不灭啊。哎，所以有时候错看这个。一直在哀叹，哎呀，末法末法，看看自己，哎，看看自己，再过来回向之，即所有礼赞供养佛哦。我们的文是供养福啦，福气的福。那这个他这个是供养佛，所有礼赞供养的福啊，福德啊，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回向众生及佛道，所以回向有第一个众生菩提啊，还有也回向实际，就是如果慧眼大师在那个大圣一章啊，大圣一章里面菩提回向、众生回向，还有实际，实际就实相回向，就是回向于实相，回向于究竟实相。所以这个实相到最后的实相是真正回到哪里，也就是说等于是回向真如了，回向真如啊。除了一个作为设定一个修行目标，到最后这个目标到最后究竟是吧，以实相相应，所以回向到最后，能回向所回向续不可得，所以连回向三轮提供，就是他也方便其所缘，回向于众生，令众生皆成佛道，回向于自己成就菩提，然后也知道一切回向必须相应于诸法实相，而所以回向三轮提供。你看一个佛法总不离开这些味道，这些原则。那以前六支所积一切善根啊，皆悉回向一切有情， 为作证得菩提之因，以猛力欲乐而为住愿，令其无尽。如此依上诸颂，了解其意，如说思修，心不散乱，缓缓念诵，当得无量福德之具啊！缓缓念诵，不要一直敲，咕咕咕咕咕一直上去这样，因为你来不及关，你的心跟不上啊、哦！如果你觉得要赶，就请工读生就好了，你回去睡觉，因为反正也没用，因为论见记仇，念完就算有功德啊，没什么用。所以最重要是能如实观想。所以每个人的速度快，因为有的人如果观想很快，那当然没问题。如果你没有，你要连个思维作意都没有，就一下混过去啊，其实很可惜，时间就白费掉了。所以他这里你看他讲说，如说思修，思修，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是什么思维修。这个思维修，随着你对这个法义的内涵呢更精粹的掌握，你所产生的那个具体的身心的相应呢、啊，就会更有力了。啊，心不散乱，缓缓念诵，要这样来做。我们先来问，什么叫回向？你们当然，我们现在经常在回向哈、啊。那回向，回向的用意在什么？你们能不能稍微想一下回向？回向有什么作用？回这个功德，要回过来往这边送嘛，对不对？就是整个积极 QQ 的啊，我这个有时候有些不听啊，因为讲台语习惯了，有时候都会讲台语，不过没关系啊，就把所有功德积极起来啊，台语讲 QQ 做了几堆，塞去一边，集中在一个地方回向。那为什么要回向？啊，我们常在回向啊，你不要回向错了哦，就是说我所做功德回向能吃到棒棒糖，可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为什么修那么多功德，就是为了一个棒棒糖啊？那如你所愿得，那其他那剩的，那你刚出就讲了，本来棒棒糖一块就有了，你就拿100万，那我当然照收了，那给你什么？当然一根呢，其他谁叫你要这样？你两厢情愿呢、啊？一块钱的可以做到了，你就把那100万拿来买根棒棒糖，能怪谁？怪你无知，把一切功德回向买棒棒糖。我们现在做很多功德回向得人天福报，就是这样啊，跟买棒棒糖不是一样吗？不用笑，我们经常做这种事情，是不是？不是吗？我们不能回向于菩提，我们不能回向于众生，我们经常回向于啊，希望股票不要再跌。当然我们都没有在玩股票的嘛，啊，我们也没这个机会了。不过就是有些人就一直回向啊，啊，回向我的孩子考试能考上大学，不是嘛？就买棒棒糖啊。哎，考上大学一定好吗？其实他也不知道，说不定考不上大学反而更好。可是他不知道，他认为他就用他的价值观，把他所积聚的念佛，你看念佛念经，我为我孩子考大学念地藏经100部，结果买棒棒糖，就这样不是吗？我们经常做这种事情啊，对，众生经常做这种事情，不懂得回向。所以回向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让做正确的回向，就是将这个功德啊不错用，将这个功德用对地方，不虚耗它，回向于正当作用，就是说我这些功德我没有其他误用，我回向于该用之处，不让这个功德就是散乱掉，不让这个功德误用，我要恰当的定位它，恰当的积聚这功德，以成就我根本活道。所以我们的回向就是其实就是为自己所做的东西定位，不让它零散到，就像有的人东做西做都没有一个目标，所以呢，哎，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怎么都不进步，因为他一下做这边，一下做那边，功夫零零散散，没有目标，没办法形成。就好像说，他一下盖很多房子，这一间盖一下子，那就也不继续盖，就跑到地方盖别的，到处都盖，到处都挖坑，就是没有一栋盖得起来。 就像我们也拿轮子啊，拿什么车子的所有零件都有，满仓库都是零件，没有一部车，因为你根本不想组车，你只是不断在收集零件，要负责收集零件，就算满仓库的零件就是不会有一部车，不能动。为啥？你没将功德回向于该用之处，你没有积聚一切功德，聚集放在一个地方，让它成型，让它一正用而不误用，或是让它慢慢消失掉，被误用，被烦恼所侵蚀，因为你没有积聚力量啊。回向是不是要做？回向本来就应该要做，随时回向啊。因为什么？回向就好像那种现在的卫星定位，你只要找错路了，它就重新定位，被你找出另外下一条对的路。你一旦绕错了，它就给你规划另外一条路，反正就是到你的目的地，随时为你重新定位。我今天做任何事情，仅使定位到往众生身上，利益众生，成就菩提，是这样。那还有回向有什么作用？回向有另一个善法生另外一个善法，以极微小善法生广大善法。为什么？这个一些小善竟然把它放到发菩提心上，就是以小本生意啊，结果生很大的利息。这问题在哪里？问题放对地方，投资对了。比如说这个公司啊，有人就是这样嘛，这个公司其实是很有发展性，那他现在的，因为就好像有很多人会发明啊新的产品啊，可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资金去开发这个产品。你现在呢刚好有这一笔钱不多，就投资到他正需要的时候，结果这个生意这个产品一旦让他创造出来了，进入市场以后大家需要，你投资100块成长好几百倍几千倍，是不是这样？放对地方，虽然100块放到恰当地方，资息无量。所以有些人就是因为看对地方，他做小本的生意，可是因为他放对到地方，那个地方能创造很大的功德。就好像说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你只要给他小资本，他可以从这边创造很多的利润出来。像我以前也经常这样啊，我小时候我很会射橡皮筋，我很会下射橡皮筋，我奇怪，我这个技巧都有。那所以每次到学校啊，就我不带橡皮筋，因为老师会没收，所以我小时候就很聪明，我就不带橡皮筋，只要同学在玩我都跟他借，借了以后他们那个都是我的，真的，我不是假的，因为我技术很好，所以我不带，所以老师也收不到我的。我去算他们借我五条，然后开始射，两然后就是我赢完了，一直拿，到最后借我的全部都跑到我口袋里。所以我也经常，我小时候小学就在卖的呢，我会做生意，我玩牌啦，玩橡皮筋，经常在做生意，我赚很多钱。这个奇怪，这造业造不少，就是我就是赢很多，然后就用便宜卖了。以前那时候一块钱60条橡皮筋，我就卖100条。你看我这个人也是薄利多销的，很厉害啊！买我一次就卖1000条，那个板很长，卖给他，钱拿到了，那再把它赢回来，橡皮筋又回到我身上，钱也放在我口袋。这个一技在身啊，受用无穷。我这你看，他有没有？他是小本。可这个小本如果放对地方，就能滋生很多的利润。所以它不是在小，而是你能放对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将所修一些功德不误用，不回向于世间世俗的一些福报？因为你的心导向这里，当然是往这里走嘛。那当然世间的难免啊，我们不是讲的那么高，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为了某件事情为人家发愿，其实也没有不可以。可是你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角度，你要知道你所修一切法为什么为究竟，所以你的回向总是不离开这个。你可以 差别回向，回向于某个别事情，可是你总是，即便我将这功德回向于某个事情，终究还是希望这里的功德回向于菩提。我希望这个人这功德念经功德回向某些人能离苦得乐满其所愿，然后再将将这所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送，假设我送一部经，希望某个人得离苦得乐满其所愿，那这也是不是我在修善法？然后我再将这个功德又以这个为所缘，再回向于菩提。哇，你讲，哇，你做几行连行到这样，你放心，这个佛法不会减少的。以一个光回向另外一个光，一个光回向那个光，光光相应，光不减。就是总是不要忘了，以一个善法为所缘，增长另外一个善法；一个善缘，一个善法增长另外一个善法，一个善法相互连串。那这个时候，因为它就是修行。因为当你修这个善法的时候，你又联想这个善法，这个善法就跟你心产生相应，就产生了净化之功用，就修这个福德。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曼陀罗，我们起供养心，曼陀罗其实只是一个相啊，可是在这个相当中，你做这样的熏修，不就有福德吗？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这样的回向，都可以做这样的回向啊。所以啊，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要能清楚这个回向的意义。而我们经常将一切功德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来设定在这个地方，不要误用它啊。因为车给你的，你要开到哪里，那是你的因缘啊。虽然这个车其实可以做很大的功能，可是你偏偏你的，因为方向是你决定的，这个方向一决定错，很多功德就浪费掉了。在我们要修很多的福报，竟然是感应下辈子的大富大贵，是大富大贵啊！可是大富大贵又形成什么？大富大贵是业力啊！这个业力如果在大富大贵里面没有正见，大富大贵不是就造业的条本钱吗？造恶业的条本钱不是吗？我们这些没有富贵力的人要造恶业还不容易，大富大贵人造恶业比我们还大，对。有能当大官的，成为一个团体里面的一个领，职位很高，影响越多的，造的业越大，修的福也越大，造的业也越大，不是吗？啊，我们来看这个，这一页里面啊，这倒数二四六，倒数第六，积福如金，回向如行。金子虽美，无形不能成形。就是你要一个金的器皿，也要有一个形状嘛。那我们将这个很好的东西，把它放到这个器皿，让它成形嘛。好，所以回向就是一个形状，一个导引啊。不成形，则金不足贵矣。又回向亦称愿心。若不回向佛位，则所积善根不免止于虚无上。对，就是白糟蹋掉了啊！就像你现在，把砖块、水泥、钢筋，不把它组成一个房子来，由组成房子让房子发挥功能，结果你的砖块归砖块，水泥归水泥，零零散散的。没作用啊，是没多大作用啊。如果你能适当的组合的，就它不但这些每一个东西都能发挥它的功能，组合出来以后它又能发挥更大的功能。所以有时候没有这个回向啊，就是一种导引啊。齁，我们看到167页，哇，这样到了。好，那因为时间既然到了，那我们就明天继续好了。请台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弥陀佛。